中心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已经是第20课了，您可以想象吗？居然在过去19次的信息里面，我们这么顺利的，而且也从一种全新丰富的角度来认识了圣经教师的有关的真理。我们真的是不得不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正儿自己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今天因为觉得啊，神给我的这个任务才开始觉得好难，但是没想到他的恶真的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我们一起来为他做工，一起来为他摆上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神是磨造我们的生命哈。他看重我们胜于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是因为圣经教学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你不想来承担起圣经教师的责任的话呢，今天正儿就要来鼓励你，因为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并且其实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受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是神借着这一切的侍奉来磨造我们。所以千万不要为自己寻找借口，不来承担起神要我们承担的责任哦。那最近的几周呢，我们一直在讲关于圣经教学的技巧篇，也就是正儿提出来的一个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学要注意的哪几方面。那在昨天的信息里面呢，正儿来和您看了从知识到生活当中的这个鸿沟，我们要怎么样来跨越。正儿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昨天我们一起来看了哥罗西书的第一章9到11节，那我们用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一个祷告啊，来看了创意性圣经教学的一个模式是什么样子的。正儿知道您一定还记忆犹新，那如果您觉得哎呀有点模糊了，或者是您现在手头还没有这门课程的讲义的话呢，正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跟正儿讲。那很多的有关的工作人员呢，我们的同工呢，会很快的将讲义寄给您。特别的盼望您继续的收听这个节目，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里面所有的课程，因为这个课程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兴起做神的精兵，完成他的大使命。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昨天我们所讲的一个从知识到生活的鸿沟的跨越，要通过什么来完成呢？那真儿在这里呢，要跟你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讲的内容。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啊，他记录了为哥罗西信徒的第一个祷告，他让我们看见啊，一个个人经历神的圣经的教学方法。我们呢是从开始知道圣经，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语开始，能够辨明知道说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能够明白圣经真理和我们生活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用信心的一种行动来回应圣经的知识。很自然我们在善事上多结果子，这个结果呢是一个结实百倍的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正常的生活。最后我们以个人对神深入的认识来作为一个标记，而在这每一个过程当中，圣灵都做了基本的工作啊，他在圣经当中来默示启示了神自己，然后在我们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把圣经当中的知识和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使这个生命之道开始进入我们的生命，然后圣灵又在推动我们来做一个回应，鼓励我们做回应。当我们一向神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了，并且可以当我们越来越知道神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而且认识他的性情。当我们认识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也就拥有了神的性情。所以这是一个从知道有关于神的知识到真正意义上的认识神的一个转变。 那这样的一个教学才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教学的模式。那每一个好的圣经教师都需要根基于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上，来建立一个改变生命的教学的计划和目标。所以张儿在昨天的信息里面跟你提到了，建立这个教学目标有三个方面要特别的注意。第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圣经教师他要了解经文，因为啊，任何我们寻求要唤起的那种学生的回应呢，都必须符合于圣经经文的一种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自身要在神的真道上扎根，要站立得住，而且呢，要肯下功夫花心血去了解圣经的真意。第二方面呢，我们要了解圣经那段经文它对学习者的特殊含义何在。也就是说，我们根据我们所教导的对象的年龄层不同啊，社会背景不同啊，不同的生活的形态，不同的需要，来明白他们对这段经文所需要了解明白的意义是在哪里，而不仅仅只是根基于经文它所讲的内容是什么，而是要了解这段经文对那个学习者的含义所在。好，第三方面呢，就是一个圣经教师他要列出回应的目标，也就是帮助这个圣经教师，他不仅只是列他的教学的目标在于内容或者是感化这两方面上，而是更深的一个层次，就是回应的目标。他帮助圣经教师明白，哦，我的学生应当在这段经文当中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回应。这就是真儿在上一讲课程当中和您提到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信息，盼望您可以继续的回去有所回应，有所思考。那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内容是另外一层跨越鸿沟的意义，就是从课堂到生活的鸿沟，我们要怎么样跨越。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能力，求智慧。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你，主，因为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智慧，一切美善之事，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继续的动工，继续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主要是凡听见凡讲这个信息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深深的被你的爱所打动所激励，能够将我们的道活活泼泼的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去影响他人，不是以知识，乃是以我们自己的生命。感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室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我们今天呢会讲这门课程的第20课，我们会讲从课堂到生活的鸿沟要怎么样来跨越。那今天呢，真儿会给您提供一种可行性的圣经教学课程的架构，然后呢运用创意性的圣经教学的模式的步骤啊，来进行从课堂到生活的这种真实的跨越性的教学。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才能拥有一个这个课程的架构呢？虽然这是一个技巧性的步骤啊，但是这儿更愿意讲它是像一个持续性的、有系统的、非常有趣的一个生命的转变过程。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仅仅是一个技巧性的东西，更多的它是一种生命的真实转变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教学的目的呢，是从研究一段要教导的经文发展而成的。所以说，他用一种有弹性的方式来详细说明我们的回应啊，我们为什么要教导这段经文。所以呢，他给我们知道要往哪里走。他给我们一个方向，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那我们已经在上一讲课的信息当中提出了怎么样有一个好的教学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学呢是要激起学生的一种回应。如果每一个亲爱的圣经教师都能够明白我的目标就是要激起学生对神话语的回应，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种目标呢？那这儿今天就给您来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意见或者可行性的圣经教学课程的架构，请您稍微记一下。我们这个架构呢有四个部分，首先呢是引起兴趣，那这儿呢用一个英文词来代替 hook。这个 hook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H-O-O-K hook 它是渔夫用来钓鱼的这个鱼钩，渔夫他用钓钩把分散的鱼呢钓上了船，那老师呢就可以用它来做带领，就是带领一个学生进入到生命之道当中。这个 hook 这个引起兴趣可以是一个好的引言啊，也可以是一个游戏啊，也可以是一个问题啊，可以引发讨论啊等等的。为什么我们要来引起兴趣呢？因为很多的时候学生来到你的课堂上，或者来到你查经班，来到你的主日学的时候，带着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刚刚好与其他人正谈得兴高采烈哈，来到你班上的时候呢注意力都非常的分散，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就安静下来，能够集中精力在你今天所要查考的这个经文上。所以首先我们要引起他们的兴趣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引起注意，这学生就会说，哎，他在讲什么，他现在给我们做这个游戏他的目的是什么，学生就会开始思考。然后第二个呢是拟定一个目标，哎，这个学生就会在想了，哎，为什么我要听你这样讲呢？为什么我现在要坐在这里听你讲呢？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就是你要引起学生的一个兴趣，他自己个人对神的这个话语，对这一段经文本身有没有一个兴趣，就要看你一开始的这个 hook 这个钓钩鱼饵做得好不好。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千万不要忽略了你一开始的这个开场这个引言，因为这个引言非常的重要，它是引起兴趣的。你可以用引言，可以用游戏，可以用问题讨论，或者任何有创意的方式来引起你的学生的兴趣，来让他们注意力集中，可以听你来分解神的真道。那么这就到了第二个阶段了哈，课程的第二个阶段是学习圣经，这个阶段呢是占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时间。那学习圣经呢自然是 book 啊，刚刚是 hook， 现在是 book， 这个 book 呢就是大写的 book， 就是表示是圣经。那么学习圣经呢，我们要阐明经文的意义所在，然后传达圣经的知识，这一方面呢就必须要每一个圣经教师自己自身对圣经的理解要很透彻很深入啊，非常的全面，绝对不可以偷工减料，也不可以自己都还没有看懂这段经文就去教。所以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在学习圣经上也要花功夫下力气哈。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帮助你的学生有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学习圣经呢？第一方面可能你可以组成小组来讨论，就是参与式，比如说这个比较适合于年轻人啊，比如说青少年团契啊，或者年轻人的一些团契，一些主日学，那你就可以来进行小组讨论，是邀请大家参与进来。也可以是教师中心演讲式，就是你像主日的崇拜上面，或者是对待一些成年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那你就可以用教师中心演讲式，就是你一个人来演讲，那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你通过你自己的演讲来帮助这些人明白圣经那段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另外呢，你也可以用图表啊，或者一些视觉材料等等，比如说一些录像带啊，或者是一些音乐带啊，或者是一些图案呐，向你的学生来传达圣经的信息。那这个方式呢，就比较适合是儿童主日学啊，或者是学前的儿童啊。所以说，根据你的学生的不同的年龄层，或者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需要的状况呢，你可以在学习圣经的这个过程当中采用不同的方式。那么第三个步骤哈，学习完圣经呢就要开始解释圣经了。这个解释圣经呢，这儿又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look。 刚刚第一是引起兴趣 hook， 然后学习圣经 book， 然后第三呢解释经文 look， 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意义，就是我们转向圣经经文的含义。也就是在昨天的信息里面正儿跟您提到过的，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说要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来调和我们所了解所学习的知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光照，而且能够有智慧来悟性，来明白这段经文对我的生命，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含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教师他要引导学生来调查真理和生活的关系，而且还要来做一个评估，就是评估现今这个学生他的属灵光景如何啊，通过学习这个真理，我看见我的属灵光景如何。比如说当你教导十一奉献的真理的时候，就可以引导学生来思考，现在他有没有守好这个十一奉献的真理，在十一奉献的真理上他是不是有所偏差啊？他给的时候是不是怀着一颗乐意的心去给呢？还有他在给的时候是不是对神有所保留呢？这些都是你可以来作为一个评估，就是作为一个测验，帮助你的学生明白知道他自己目前的属灵光景是怎样的，那就可以通过他今天所学的经文呢，可以来改变他的生命。哦，那好，讲到改变生命呢，这儿就要跟您来看看了，在我们整个课程架构的第四个部分当中，我们应当是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第四个部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应用经文啊。这个地方呢，正儿又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 took。 什么叫做 took？ 就是拿来用的意思哈。第一，引起兴趣是 hook， 然后呢查考圣经是 book， 然后呢我们再来解释圣经是 look， 最后我们应用经文是 took。 那这个 took 呢，只有回应，我们知道只有回应能够将知识化为生命，也就是正儿不断地强调的，我们的圣经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要改变生命，而只有回应能够将我们所传授的知识化为生命啊，能回应是课堂之外的，或者可以说是周间生活当中发生的行为。比如说我们的主日学，或者我们查经呢，只是一周的周六或者是星期天主日崇拜完了以后上主日学，可是呢应用经文却是课堂之外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正儿说我们要从课堂把它带到生活当中，这个鸿沟是需要怎么样来跨越，就是需要通过我们应用经文。那可能好多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会来问真儿了，哎呀，这个老师到底怎么帮助嘛？因为每一个学生他自己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啊，一个老师我怎么有长八只眼睛去看他到底在周一到周五到底做些什么事呢？这个时候真儿就给您一个建议了，你在查经完那一天呢，你就帮助你的学生来做一个回应。比如说我来写一张回应表，我在神面前立志，下一周我要怎么样来进行我的祷告生活？哎，我在下一周我要怎么样去爱人？非常详细的列出来，比如说我去向人传福音，或者是我去养老院去做义工，或者是哦，我在这个下一次的小组查经里面我来做一些分享等等，这些很详细的、很具体的一些回应的计划，要帮助学生来具体的来进行。很多的时候可能很多学生说啊，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主，这是泛泛而谈，没有任何的功用的，他可能回到家又忘了哈。所以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你就要帮助你的学生来具体的进行他的计划，我在下一周一我要做什么，下一周二我要做什么，或者我在未来的三个月我要来学习哪一卷圣经，我学习这卷圣经的过程当中我要怎么样去带领其他人来更加的火热的来研读神的话语等等，这些计划都是一个圣经教师可以在应用经文的这一段过程当中来帮助你的学生具体来做回应的。所以亲爱的好朋友，这儿再重复一遍，整个教学的架构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起兴趣 hook， 因为一个好的引言，一个好的开始呢，是有效的圣经教学的秘密之一啊。因为当你引起了学生的兴趣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学生的心里面拟定了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呢是有回应效应的。你可以帮助引导你的学生进入到神的话语，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了一个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学。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学习圣经 book。 我们在帮助学生来了解明白圣经的知识的过程当中呢，老师可以采用不同的模式啊，可以采用小组讨论啊，或者是可以采用一个以教师为中心的方式啊，甚至可以采用图纸啊、图表啊、视觉材料等等啊，根据你的学生的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年龄层来进行。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解释经文 ，look。当学生了解了圣经所说的是什么之后呢，我们就要转向一个含义的解释，因为学生的知识必须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来调和。所以说老师在计划这一部分的过程的时候，要引导学生来调查啊，这个真理对他的生活的有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帮助学生来测验一下他目前所处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哎，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生当他开放自己生活的领域的时候啊，就可以使圣灵的工作成为可能，而且真正的创意性或者是说有果效的圣经教学，就是要使圣灵的工作成为可能。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想做一个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师的话，你就非得要在解释经文这一方面呢要花功夫啊，要知道说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经文解释的和这个学生的生活有所关联。那第四部分呢，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运用经文啊，正儿把它叫做 took T-O-O-K， 就是你把它拿过来用，因为神的话就如同疫苗接种一样的哈，只有我们能够说出它的应用的时候才会有功效，所以回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在基督徒的经验当中，要有属灵的成长和真实，信心它必须在我们人生各个不同的境况当中产生一种回应。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可能带着美好的意向，或者是带着我这个下一周我要做的一些计划安排，这才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圣经的教学。如果我们星期天离开教会的时候，哎，只是好像完成了一个任务，然后我星期又回到我原来的那种老我的生活方式里面去，那么你这个主日整个圣经教导的过程就是虚无的，就是没有功效的。所以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想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圣经教学的话，你非得要拥有刚刚真儿跟你提过的这个教学的架构，就是这四方面都缺一不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拥有这样的架构呢？这种架构到底有什么价值所在呢？真儿就跟您谈一谈这样的课程架构它的价值在哪里。第一点，这样的课程它能够指引教师选择所需要的一种方法啊，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比如说如果真儿知道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的目的，我就会选择或者甚至是创造出一种活动来达成这个目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教学的时候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或者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就是因为我们的教学目的不清楚不明确。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去读这段经文，然后解释这段经文，而具体我想要让这段经文达成的效果我却不知道。所以很多的圣经教师之所以失败，就是在于这个老师呢，他根本不知道他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的目的，自然他就不会很积极努力的去选择，甚至是创造一个某一种活动或者是某一个工作来达成他的这个目的。所以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课程的架构呢，就可以帮助你来选择所需要的一种方法。比如说正儿在跟您提过的，你想来解释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这个关于拉撒路的复活，那你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明白他现在目前生命当中哪个软弱之处限制了基督的能力。那么你既然有这个目的之后呢，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选择你所需要的方法。你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游戏，通过一些画图，或者在黑板上列一个表，帮助这个学生把通通他自己觉得他会阻碍基督能力的地方写出来，然后呢来帮助这个学生来达成他的这个回应。所以我亲爱的好朋友，每一个学生他是否能够将道活在他的生命当中，全看他的这个老师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指引的方法，能够让这个道真的是流通在他的生命当中，使这个学生看见也就愿意积极的来回应。好，第二个方面呢，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课程的架构呢？就是可以使课程简化，因为每一个老师呢都 可以设计自己的课程啊，因为每个老师都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确定引言啊会引起兴趣，拟定目标，引导学生进入真理。那学习圣经的部分呢，要传达知识和意义，然后检查解释经文的部分呢，是否确实的能够引导学生了解含义。然后又到了运用经文的部分，是鼓励学生来对神做回应。哎，亲爱的好朋友，这样看来的话，每一个经文我们要来解释的时候其实并不难，我们就可以把架构里面的这四个方面呢用在我们的课程预备过程当中。我们备课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架构清楚的写出来，然后就可以使整个课程简化，也使学生非常清楚的能够进入到真理，能够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说，对一个圣经教师而言，处理课程架构的能力是无法估价的，正而觉得这个能力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所描写的这种过程，还有各个部分的特性，比如说刚刚正儿跟你讲的引起兴趣、学习圣经、解释经文和应用经文这四个部分特性，都是每一个圣经教师的工具，而这些工具都非常的实用，可以来用来发展架构啊，然后帮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的进入到课程当中去。当我们来了解教学过程每一个部分的目的之后呢，就比较容易选择一些方法啊。大部分讲到方法的书，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点点混淆，因为会讲到说，哎，你扮演某个角色啊，或者我们进行小组讨论啊，或者一起来演个戏啊，集体研讨啊，或者是用其他很多很多的技巧。但是亲爱的好朋友，请您仔细的听，决定你选择方法的关键是在于这个方法它的功用是什么啊，在你的这个课堂上面，这个方法它所能够带出来的功用和效果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方法。方法呢只是设计好的活动去引起学生的兴趣啊，传达知识和意义啊，引导学生有洞察力或者激励他回应。可是更多的时候呢，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知道尝试要去达成的是什么，你就能够选择或创造一个活动来达成它。因此方法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亲爱的好朋友，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姐妹，如果您的教学目的是为了要改变人的生命，那么正儿就会问您，有什么事情是你不可以精心去预备、精心去准备、精心去付上代价的？你甚至你的生命都可以舍去，因为你爱对方，你愿意让对方知道你这个生命当中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珍贵的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圣经教师，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改变人的生命，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将基督的爱传播出去的话，这样想啊，他会用尽一切的方法来表达他的这个思想。所以一个好的圣经教师，首先自己心里面要确定教学的目标和你的这个课程的架构。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教学目标，那你的教学就是没有任何功效的，你所教的只不过是知识，没有办法变成人的生命，没有办法将神的活泼的真道流露在生命当中。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今天课程时间很快又要结束了，这样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回去思考下面这个问题，请您计划下你要如何教约翰福音11章11到14节。您可以用正儿刚刚为您预备的这个课程架构的四个步骤，然后来进行你的教学的安排，好吗？请您回去计划你要如何教约翰福音11章11到14节。那正儿在未来的日子还特别的盼望您可以继续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圣经教师剩下的课程。如果您在课程当中或者是您在教学当中有任何的问题，这样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来，我们可以一起在神的真道上来学习来成长，好吗？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的教会，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